最近为了减肥啊，我开始自己学做饭啊，但还是有点笨手笨脚的。那天呢，我在厨房里切土豆丝儿啊，我爸进来看了一眼，然后语重心长地跟我说：“闺女啊，要不你从这土豆丝里挑四根当承重墙吧。”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虽然不会做饭啊，但硬是把自己吃的扁大肥胖的佳期。哎呦，说到这儿，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哈。说真的啊，平时上班太抑郁了，也就是录节目跟你们聊会天这功夫吧，我能稍微的放松一下。其实我这个人挺随和的，活多一点呢，或者加点班啊，都无所谓。我最烦的就是跟人沟通，根本就说不明白话啊。大家说话都说一半啊，说完你还得分析半天。我算是发现了，沟通最关键的就是要听到对方没有说的那部分内容。丸子跟我有一样的困扰，最近呢，我们新接了一个项目啊，需要丸子跟甲方沟通。对接了没几天啊，这孩子就崩溃了，跟我抱怨说：“
佳琪姐，我要精神分裂了。”
我就调侃他说：“精神分裂好啊，这样以后你遇到事儿啊，还能有个人商量。”丸子本来挺难过的哈，结果一下就被我给逗笑了，整个人紧绷的神经啊也松了下来。他很感谢我，还说下班又请我吃饭。我以为他就是说说呗，没想到啊真请我吃了火锅。我这个人吧这么讲究，他请我吃饭那我肯定得回礼呀。所以吃完饭呢，我就请他啊去猫咖撸猫。很多人都说啊撸猫很解压，这话真是一点没错。不过撸猫呢也要注意方式和方法，不能经常闻小猫，因为猫身上有很多未知的细菌啊，吸入人体之后，久而久之你的脸上就会经常出现笑容。后来撸猫撸高兴了，我们俩还要了点鸡尾酒。我很少喝这种调制酒啊，并且对这种酒的度数呢一无所知，喝着好像挺甜哈，挺好喝的，结果一不小心就容易上头啊。第二天起来脑瓜子嗡嗡的，而且好像断片了，我就根本不记得自己怎么回的家，袜子也少了一只啊，死活都找不着了。没办法，只能又找了一双新的穿上了。结果当天晚上公司请客聚餐，我给领导倒酒的时候，那只袜子呀从我的袖子里掉到了饭桌上，当时给我尴尬的，我差点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之后整个酒局啊我都不在状态，领导看我这样啊就过来安慰我：“小赵啊，你得振作起来呀，我听说你最近状态不好。”“没事儿，当别人都觉得你不行的时候，你反而得支棱起来。”我说：“领导，你说的对，当大家都觉得我不行的时候，我就应该不行给他们看，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不会辜负大家期望的人。”其实我们这代人啊活得挺难的，从小呢就被赋予了很高的期待，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，成绩好呢就会被优待。我以前考试的时候啊考八九十分，回家我妈就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可惜啊有一次我复习的太认真了，考了个101，家里人才知道满分是150。我妈知道真相以后气坏了，问我为什么骗她。我说我也没骗你啊，我从来都没说过满分是100呀。我妈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啊，并且奖励我一顿条子嘎的。我们家在教育我这方面啊分工很明确，我妈呢负责管理我的吃喝拉撒，监督我学习，看着我啊别让我误入歧途，我爸呢就负责隐身。哎，反正在我的记忆当中呢，我爸基本上就没怎么管过我，有时候我都怀疑啊我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。有一次呢我在大街上碰着他，看见他在买彩票，我就问：“爸，你要是中了大奖打算怎么花呀？”结果我爸瞅了我一眼说：“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，有你什么事儿啊。”我爸小时候没看过我们啊，现在倒是挺爱看孙子的。小辉小时候啊他是走哪儿带到哪儿。有一次呢他抱着小辉啊去看人家打牌，我小侄子哪坐得住啊，就一直在那儿哭闹。于是呢我爸就想了个办法，把他呀放到喜羊羊的车里，哎，就是那种投币唱歌的摇摇车，知道吧。然后呢换了一大把的硬币啊，不摇了呢就投一个，不摇了就投一个，最后你猜怎么着，把孩子都给摇吐了。现在小辉长大了一点啊，就不爱跟他爷爷出去玩了，他现在呢更愿意黏着我或者他妈妈， 因为我们会带他去更有意思的地方。昨天呢，我就带着他到广场玩了一下无人机，玩了一会儿啊，小辉玩累了，就换成我玩。住我们楼下的小屁孩看到了，也想玩，就缠着我说啊，让他过过瘾。我跟他说，不行，给你玩了，我玩啥呀？他听完啊，转身就走了。不一会儿呢，他就牵着他高大帅气的哥哥跑了过来，跟我说，
现在你有好玩的了吧？
我点点点头啊，赶紧把遥控器塞到他手里。我跟这小男孩的哥哥呢聊了一会儿天啊，他突然说胸口不舒服，但是我摸了一下，哎，我觉得挺舒服的呀。那帅哥当时脸刷一下就红了，但是也没说什么，拉着自己弟弟就走了，我们俩连个微信都没加上。回来啊，我就跟丸子吐槽这个事儿，我说我觉得这个男孩还挺好的，就是走得太匆忙了。丸子说，
佳琪姐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定律，叫做爱情百分百定律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但凡你看上一个人，他从长相、身材、收入、学历等等方面都能让你百分之百满意的时候，那对方就会百分之百的看不上你。
那天帅哥走了之后啊，我觉得没意思，就想拉着小辉回家，结果我爸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超市买点东西，还指定啊我必须去楼底下的那家超市。老头经常去那家店里买菜啊，倒不是因为他家的菜又好又便宜啊，主要是他家提供的免费塑料袋跟我们家垃圾桶大小正好相配。到了超市之后啊，我先去买了几个土豆，称重的时候呢，我跟售货员搭了句话，我说你们这土豆是哪儿的呀？对方头都没抬说，不管是哪里的土豆，只要你买回家就是你家的土豆。买完土豆啊，我又去卖小青菜的摊位上看了看，刚才给我称重那售货员跟过来啊，给菜洒水，旁边呢就有个大哥问，大姐，我想买点菜晚上做饭给我老婆吃，你们这个青菜喷过农药吗？大姐说，没有啊，投毒这种事儿你得自己干啊。菜买回去之后啊，我爸看着了，说了我半天，说我买的这种土豆不好，朋友圈说了吃了容易致癌呀。那篇文章呢他发给过我，完全就是扯淡。有时候我觉得我爸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，朋友圈什么谣言都信，但是我编的瞎话他一眼就能看穿。
又喝酒去啊？
呀，这不李老板吗？一起呀。
我可不去，谁大早上喝酒，
喝点行，老好了。
五转西学不百忘，诗经喧嚣几步到酒家。
一段音乐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。哎，这是我最近新发掘的一首宝藏歌曲啊，叫做《醉在人间》，歌手呢是你的小雨。哎，我就发现我现在一看到什么歌吧，就内心很纠结，我既希望它火啊，我就怕它火到烂大街了，到处都是啊，就好像我兜里揣了一把糖果啊，我只给我最好的朋友分享哦。真的很喜欢这种调调哈。那接下来时间呢，分享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。首先这位呢叫财神爷最喜欢的崽儿，他说听了佳期好多期节目了，发现好多人各种的拍你马屁，我就不一样，我呢是佳期姐的狗腿子。哎呦，可别可别啊，你们都是我最心爱的崽儿。下一位听友呢叫下面这一位也叫佳期，他说佳期啊，我怀孕8个月了，医生建议听轻音乐，而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做胎教，怎么样，快夸我快夸我。哎呀，那你这孩子可了不得呀，刚出生就手握方向盘啊，将来成年那一天啊，别人问他驾照多少年了，他说不多，也就19年吧。下面呢叫幸运与追光者啊，他说听你的节目1年了，至少回听了500期，一个让我开心让我笑同时也会让我感动的主播，祝你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，早日暴富。哎呀，借你吉言啊，希望今年能发财，等我发财那一天啊，我就新马泰都溜达一圈，破班我不上了，谁爱干谁干，我天天出去泡小伙，我下面呢叫你的名字都是给谁叫的啊，他说我前2天吃泡面的时候烫到嘴了，医生说啊这个有炎症，去试试莲花清瘟，你说这医生是不是玩我啊，哪有姑娘愿意亲吻我啊。 是吧？再说了，叫莲花的那么多，哪个才是对的人啊？难不成我要挨个亲过去吗？莲花清瘟呢，大哥，不是莲花亲吻，你想啥嘞？你就挂个几块钱的号，人还得给你安排个姑娘啊。下面呢叫跟着感觉走，他说最近老婆啊正在减肥，一日三餐天天吃素，我有点受不了了，于是偷偷的到卤菜摊啊买了两斤猪头肉。晚上11点啊，老婆已经睡着了，我就偷偷的从床上爬起来，溜到了书房里面，打开那两斤猪头肉的袋子，我开始兴奋的吃了起来。因为我吃东西呢喜欢吧唧嘴啊，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个吧唧嘴的声音可能就显得有点大。突然啊，我就觉得后背一阵冷，抬头就看见我老婆那杀人的目光。你瞅你这也不严谨呢，你直接在外面吃完回来不就得了吗？哎呀，就是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啊，就天天减肥清汤寡水的啊，结果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跟体质有关系啊？我爸我妈都瘦了，就我一人没瘦。下面呢叫默默啊，他说我和媳妇儿讨论离婚后的生活，我说离婚后啊，我可以找个年轻的，你们女的就只能找老的了。媳妇儿冷笑一声，你找年轻的天天给你气受，我找老的天天哄着我，再说了，万一咱俩不小心找成一家人了，你还得叫我妈呢。得了你们俩哈，你赶紧锁死。下面的叫彼岸灯火，他说放假回老家啊，因为开车嘛没喝酒，被老舅深深的嫌弃了。他带着7分酒意说，小伙儿啊，你不喝酒真没意思，让你媳妇儿考驾照开车呀，以后逢年过节你俩得出一个喝酒的啊。小伙儿说，那还是让我媳妇儿学喝酒吧，让她开车也太不靠谱了。哎，你说这个夫妻俩真的是可以轮班的去享受生活吗？我同学哈，她跟她老公两个人就特别好，从来不会因为带孩子吵架。这俩人都喜欢打麻将哈，然后就分配好了，你上午在家带孩子，我去打麻将啊。然后中午的时候咱们俩交一下班啊，我带孩子你去打麻将。下面的叫我杀猪了啊，他说晚上啊，我看见茶几上放着两盒巧克力，问老婆是给我吃的吗？老婆说，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，我对减肥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，从今儿开始你增增肥，好让咱们俩出门显得般配些。对哈，这个对比产生美嘛，你再把自己弄得邋遢点儿，胡子也别刮，这样你看起来还很有钱。下一位呢叫佳期寿城河外电子哈，他说今天我和老公说啊，听我妈以前3-4个媒婆给他介绍对象，介绍的都是我爸。老公说这么有缘啊，我觉得也是。结果老公啊不知道缺了哪根弦，问了一句，那他们最后在一起了没？你说呢？你猜你媳妇是从哪儿来的？下面呢叫褪色的蓝胖子啊，他说有一次在火车上上厕所，好多人排队，终于到我了，从里面出来一个挺漂亮的妹子，出来以后甩了甩手，甩到我脸上一滴水，当时没在意哈，关键是我上完厕所才发现今天停水了。那不可能啊，我们女的一般不需要抖这个动作呀。你瞎讲啊，那肯定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但是咱说有没有可能这妹子是从泰国回来的呢？你确定她是妹子吗？这事儿细思极恐啊。下面呢叫番茄就是偷马桶，他说10点多了，我爸从外面回来问我作业写完了没有，我理直气壮说没有，然后我爸就从衣柜里拿了个衣架说，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快马加鞭吗？然后就开始抽我，我说哎，不是爸，哎哎，快马加鞭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下一位听友呢叫我想给佳期暖被窝，他说男孩啊终于鼓起勇气问女孩，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女孩说，对不起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男孩失落的转身离去，眼泪不住的往下流啊。没走多远呢，身后传来女孩急切的声音说，等一下。这个男孩破涕为笑，满怀期待的回过头，女孩有些腼腆啊，吞吞吐吐的说，就算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喜欢你的。我去，这补刀真的太狠了。 下面呢叫流年，他说公司有个男同事啊，喜欢妹妹，却一直不敢向妹妹表白。早上呢，妹妹向我倾诉，
哥，他竟然喜欢我，咋还不向我表白？真是着急啊！
我就鼓励他，看来你喜欢他呀，其实你也可以主动向他表白呀。妹妹连忙摇头，
不是的，我不喜欢他，我连怎么拒绝他都在脑海里排练好几次了，可是他一直不表白，我都没有机会说出来，心里憋得难受。
哎呀，这事儿不说也罢呀。下一位叫仰望星空的繁华，他说有一天啊，食人族抓到了几个打工人带回了山寨。这时呢，首领说，今天我们又可以饱餐一顿了，先蒸一个来尝尝。然后呢，把其中一个人做熟了放在餐桌上，首领呢把肉分好了以后，大家就准备开吃。这时候首领吃了第一口啊，就大哭起来。底下小罗罗就不解问道，怎么了？难道这人不合您的胃口？这首领呜呜的回答，啊，这打工人太苦了，快把剩下的都放了吧，扎心窝子了。本社畜表示愤愤不平又无言以对啊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啊，叫佳期家的小厘米，他说，佳期啊，求姻缘应该去哪个寺庙啊？A. 灵隐寺 B. 弘法寺 C. 广济寺 D. 鸡鸣寺 E. 找我寺一寺。 不是哥，你哪儿的口音呢？啊，我听着咋像沈阳那撇的呢？能不能别总跟我打嘴炮，有点实际行动好不好？比如说先把月票给我投了，赞给我点了，是吧？再多拉点人来听我们的节目，多了我就不说了，自己体会吧。好了，那今天节目就先分享到这儿哈。喜欢我的宝贝儿，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。我是佳期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